三个孩子，然后彭牧师他自己本身是毕业于Pensacola Christian College， 念的是这个 Pastoral Ministry， 然后在 Calvin Theology Seminary 念他的Historical Theology， 目前仍然在 Puritan Reform Theology Seminary 读他的这个应该是硕士嘛哈，是硕士Historical Theology。多半是念历史哈，他在 Baton Rouge 在 Louisiana 那个教会担任了6年的英文堂的牧师，并在2010年开始在 Lansing 的华人教会担任他们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呢，他喜欢陪家人，喜欢听古典音乐，并且读有关历史和哲学的书籍。我们下面欢迎他。
谢谢 Howard， 也谢谢各位在大雪的日子来聚会。我觉得是能够在雪天聚会是一个很特别，很温馨。因为外面的冷，才感觉到里面主爱里面的温暖。那我想请各位读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3:16-17。马太福音3:16-17。那为了各位方便，我会放在荧幕上。我们请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马太福音3:16-17，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主，因为人和你之间的罪使我们不能见你，不是因为你看不见，而是我们眼瞎了。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求你自己今天早上挪去我们心里的重担。主，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许多人每天活在重担里面，活在压力里面，活在伤痛里面。主，今天早上你来医治我们。主，你让我们在这里，在你的爱里，在你的话里得安息。求你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看了一下各位这边，你们这边是 UOM 的举手一下，应该都很多哈。我们还真的有没有 Spartan？ 偶尔会有几个混进来的 Spartan。那我自己在联行牧会了4年，在那之前呢，我在路易斯安那牧会了6年，是英文堂。那所以我自己经过这个，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也有孩子，那也自己经过这个两边这文化的这个交集跟甚至冲击吧。那我16岁出国，我是台湾生的，但是其实老实讲也蛮复杂的，我的家境也蛮复杂的。那我爸爸是上海人，上海生的。那这边上海人举手一下，一定有，我知道一定有。那妈妈外公那边是安徽合肥人啊，这也有啊，外婆是西安人，奶奶是湖北人，对，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聊天就，哎，你也是，你也是啊，我甚至听得懂一些这些湖北的老家的这些老乡下的话啊，所以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分享神的话。我们在我们教会那边有很多学生。当一群很多学生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如何把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用最简单、最清，希望是能够最清楚的方式，把福音的核心介绍给所有的人。但是这些核心，我自己分了13个题目，这是我在那边讲的第一个题目：三一的神。三一的神呢，是基督教最核心、最中心的信仰。 任何宗派甚至天主教都跟我们在这点上面是相同的。天主教虽然在很多方面跟我们不同，我们也不见得完全承认他们所有的信仰，但是至少在三一神这方面，我们在全世界的基督徒甚至以东正教这方面都是相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必须看一看这一个基督教信仰圣经里面最中心可能也是最难明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受洗的那一天，从水里上来，天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有天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耶稣受洗的那一天，三位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出现了，圣灵降下来，天上还有父说话。所以我想基督徒可能还是需要温习这个功课，也就是我们所信的三一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三一神。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心中的想法观念的三一神是什么样的三一神。我听过这个解释是错的解释，就是说上帝呢以前呢是天父，后来就换了个制服下来当圣子，然后又上去再下来下当圣灵，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吧。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希望你是能够按照圣经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最核心的部分。那三一神呢，这个观念不但是神学的观念，它甚至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和谐的真正的中心。所有的人，今天在座所有人，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都有一些很深的渴望。你渴望的是坚定，至少有这个坚定长久的友谊，这是我们在国外最难找到的成分。因为人不断的搬迁，你认识的朋友最多就两年三年，美国房贷公司他们的 average 平均就是每一个人买房子大概七年之内就会换房子，所以你虽然用的是15年的贷款30年的贷款，但是7年大概会换房子，要么是搬家要么是买大的。所以我们不断在换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的朋友很难有坚定长久的友谊。但是三一神其实给了我们这一个根基。那这种友谊呢，我看到这种照片就觉得，哦，是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这种感觉。这个不太清楚，这个是我儿子，我女儿，我另外老二女儿，这两个是我们家会长老的儿子，那另外一个同工的儿子。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长大的时候，你们这边应该也有很多家庭，我们希望他们长大的时候不但是基督徒会说点中文，我们希望他们真的是有一些很好的朋友陪着他们一起长大。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希望的是这些长久的友谊，但这些其实在三一神当中找得到的这种坚定的爱。那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在座，没有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喜欢活在战争和不和的生活当中。这个是发气功，这是我们的同学。我们没有人喜欢过这种日子，甚至你回到家里面，你不希望你家庭是这样子的发气功的吵架，没有人希望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谐，我们要爱，我们要有友谊， 这一切其实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渴望爱，而且我们的爱呢是永恒的爱，没有人喜欢的爱是暂时的。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说，我会爱你30天，你觉得那女的会不会爱上他？我保证爱你30天。爱里面就包含了永恒，爱的本质就是永恒。当你跟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所要表达的就是单一的爱和永恒的爱。我们在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海枯石烂，只有香港卖钻石的会告诉我们，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在乎是天长地久的爱。所以人既然被造，被上帝而造，被这样的三一神而造，我们里面就存留了，不管你信不信神，我再强调，我们就存留了这个对长久的爱的渴望。 这是我们教会的婚礼，我特别给你们看。我们都喜欢看到这种照片，我们都觉得是爱是应该是永恒的，爱应该是长久的。我们也渴望交流，我们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想因为时空隔绝我们的沟通，所以我们发明了电话。这电话好久以前发明的，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看过手机是这么大只的？举手一下，还记得的呢。OK， 所以我们都是从上个世纪来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各样的科技，为什么有这些科技？是希望能够保持我们继续的沟通。我们有 FaceTime， 我们有 Skype， 我们有一大堆 iDevice。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持跟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们希望有 Facebook， 我们希望有这些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状态会被人家按 like。有没有？如果你发一个状态，从来没有人理你。Man, do I exist? 我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世上？我们希望我们的感觉、想法被人家知道。这全其实全都在三一神的永恒的爱交通里面，存在在里面的，它是存在在永恒的。我们也向往平静、彼此照顾、喜乐的世界。我们甚至选美大会那些选美的小姐，你问他们想要什么，都是说什么我要世界大同啊，我要 world peace 啊。我们希望的是这样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宁静的在湖边钓鱼。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呢，能够有美好的团契，彼此相爱的团契。这都是我们渴望的一些东西。我们所向往的这一切的爱和不断的这种交流，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三位而一体的上帝，永永远远的状态，这是他永永远的状态。我们的渴望也只有圣经上的神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的渴望。圣父、圣子、圣灵是首先的，是完美的 community 团体。这圣经里面很奇特的一个教导，我们的神是一个 community， 也只有那团体，只有实际上只有这个 community， 这个团体是完全没有被自私的罪所玷污。你想一想，世界上有没有别的团体是完全没有罪的团体？以前啊，不讲党的事情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团体是完全没有罪的。三位上帝中的不同又合而为一，我会等一下会回来解释这一切的词。他们之间不间断又诚实的交流，你希望你的交流是诚实的，是吧？你希望别人跟你讲的话、谈的话不是拐弯抹角。你到底要，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面可能最累的一个成分，就是别人讲话的时候，你要猜他到底在讲什么，是吗？你看发现跟美国人打交道就很直，他想什么就是想什么。你问他请他吃饭，他说不要就是不要，他不是说不要然后心里很想要。就我们中国人会付吃饭的时候付钱的时候会打架。那其实都是希望自己打输，别人打赢。但是你跟诚实的时候，其实发现这种交流是很舒服的。也只有我们的三一神之间有完全的诚实的交流，毫无保留的彼此相爱，谦卑的彼此顺服，不是用自己的骄傲然后假装谦卑让别人喜欢我，而是真正的谦卑，无私的彼此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谈服侍的时候，你离不开三一真神上帝里面真正的那个彼此的服侍和爱，这才是真正的爱，这也是爱的真正的核心定义和标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奥古斯丁这么说过，咳咳 Try to explain the Trinity and you will lose your mind. Deny it and you may lose your soul. 试着解释三位一体，你会失去你的理智；拒绝承认三位一体，你会失去你的灵魂。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走的是中间路线哦。那希望在不失去理智的状态下面呢，也不失去我们的灵魂，来思考圣经里面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位，中文这个翻译我觉得相当好。位呢是对有理性、 有感情、有意志的活物的尊称。格是人格，你说这个人有很品格的这个格，他是有道德、有选择、有喜好的人，所以我们用位格来表达上帝。所以位这个字呢，当你去餐馆的时候，虽然美国比较少，但我每次回中国都人家会问你几位，对吧？这是一个对人的尊称，他问你几位，他不会问你几头、几只、几匹，这个很损人的、但你说几位的时候，是对人的一个尊称，你是在对一个有理性、感情、有意识的活物的一个尊称。你当你说这人有品格的时候，你是说他是有道德的。所以上帝，我们说他有三个位格的时候，他是有三位有思想、感情、意志的活物，他是有品格、有道德的上帝。这三位，英文是用 Trinity 来表达，他的 Trinity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 Trinitas 演绎而来，就是代表他原来代表就是 Three in One 的一个表达。那所以我们会有 Trinity 这个字。圣经里面虽然从来没有用过三位一体或者 Trinity 这个字，但在那一位而三而一，我已经开始失去理智了啊！一位而三而一的上帝的观念，却是清楚的出现在圣经里。不是三位上帝，也不是一位上帝扮演三个角色，而是在合一的神有三个位格，一个本质。英文是说 one substance, three persons, 三位有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贵、同荣同尊，这是我们以前的信条所留下来的。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one substance, three persons。 比如说我只有一个本质，就是人，这可以不是很难了解哈。我只有一个本质，这是人的本质，就是我人本，人的本质。我也只有一个位格，我不会对自己说话。我虽然会对自己说，但不是对另外一个位格说话。我只有一个位格，一个本质。如果假设我要去拯救鸟类，那我取得一个鸟的身体，我就有一个位格，两个本质。One person, two substances。这其实是圣经对基督的描述。又换另一个比喻，如果你的灵魂跳到了我的身体里面来，我们就会有两个位格，一个本质。所以位格跟本质的差异你能够理解。但要记得这些比喻都不是很完美的比喻，因为上帝不是身体，本质也不见得是身体。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描述上帝，他说上帝不是个身体，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神是个灵，我们敬拜他，我们唱诗的时候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首先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一起读生命记这段经文好不好？四章三十五节到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很美也很重要，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以色列的整个神学体系，旧约的神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六章四节。Hear, O Israel, 以色列，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在全天地之上只有这独一的主。如果你今天有其他的信仰，你如果相信是多神论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真神。列王记上八章六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也就是别的神都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才能真正的定义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的。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有点看不太到，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位神是独一之神。 但是他不是单一之神，这是圣经里面我想要表达的，他是唯独的上帝。 But he is not lonely。 所以在整个三一神的观念里面，你要知道上帝的爱里面呢，上帝不是在永恒里面一个无聊孤独的老人，没人跟他讲话，所以召了一群人来说，你们来敬拜我吧，然后写一本圣经说你们要颂赞耶和华。如果你想象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呢，你想象错了。他虽然是独一的上帝，但是他在永恒的三一的爱里面，他不是孤独的上帝，他不是无聊的上帝。所以上帝造人不是因为他无聊或寂寞。其次，圣经又告诉我们，父、子、耶稣和圣灵都被称为神。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这个没有任何宗教有，或者是没有任何独一神的宗教有问题，连伊斯兰教都承认父神是神，伊斯兰教不承认耶稣是神，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至少他们这个犹太教也承认这个父神是神，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再来是耶稣是神，这个犹太教跟伊斯兰教都有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节。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然后我们看五十九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我用这些经文告诉你们，耶稣他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犹太人耳朵里面是多么的刺耳的一句话。他跟犹太人说，犹太人是这么说，你还没五十岁，因为他之前说犹太人见到亚伯拉罕见到我他就欢喜了，耶稣就跟 犹太人就说，你还没五十岁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原文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中文翻成是有了我，英文翻成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犹太人就听懂了，就拿起石头要打耶稣。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耶稣在自称为神。这个 I am 呢，是我刚才给你看的出埃及记里面那一个跟摩西讲话的耶和华的自称，他的英文版说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所以当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的时候，犹太人就听懂，你在说你是旧约的上帝。 And he said, Say this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这是上帝对自己的自称。 I am 这个词呢，就在中文翻成耶和华，因为他的 I am 的希伯来文就是亚卫，那很难翻译，所以就把后来就翻成耶和华，就很长，我不能无法完全解释。但是耶稣在这里对犹太人的称呼就是，我就是那旧约的 I am。 I am 这个词很有意思，它表达的是好像是一个永远的现在式，他不会说 I was，因为中文没有，你知道中文在这时态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中文是一个讲境界讲美的一个语言，不是讲精准的一个语言。所以你昨天吃今天吃明天还是吃，有没有？英文就有，至少英文就有分嘛，对，就 ate, you eat, and you will eat, 至少英文还有这样分。所以当上帝用这个永远的现在是表达他自己的时候 ,I am 的时候，然后后面又不加任何的称号。他要表达就是 Whoever you need, whenever you need me, I am。 他不再加任何名字了，我们的名字有一个限定性，上帝的名字没有限定性。所以当你想想，如果你问人家，跟人家自我介绍，那个人自己就说 I am, 你就会等他的名字是不是 I am Who are you again? I am. 所以当上帝自我介绍说 I am 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听出了这个上帝是你无法描述，无法真正完全把它限定的一位上帝。他如果说 I am your helper, 这时候他就有限定了，但他完全的无限的上帝，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任何的限制，他说 I am。 所以当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的时候，犹太人就说你这个亵渎的人，他们拿起石头要杀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今天认识的耶稣是神，通常在教会里面常常这么说，所以你不太有问题。但是当时的耶稣，他取了人的身体的耶稣，他是住在首都北边的一个小乡村拿撒勒村，首都是耶路撒冷，有很好的大学，你可以想象在密西根有几个很好的大学，但是有一个乡下来的，还有点口音，他们一听就知道他是加利利人，所以就知道这个带着一点土音的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城跟人家讲话，就不好意思，我就取笑我们台湾人，我们台湾人讲话就有这个口音，那广东人讲话也有口音，那福建人讲话也有口音，当我们到北京的时候，自然人家觉得你不是城里来的，你不是我们京里来的。所以这一个乡下的人到了耶路撒冷大城市来，他说他是 I am 的时候，他们多气愤。其实我们根本就瞧不起你这个人，乡下人那告诉我们你是先知就算了，居然说你是 I am。 所以犹太人对耶稣基督这个自称是非常神奇的，但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也是耶稣自己对我们的启示，他是上帝。再来我们看到圣灵也是上帝，圣灵不是一个 power， 圣灵是上帝。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所以这在早期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迹，当时大家都在努力奉献的时候，那你知道你一奉献，大家都不得不觉得啊，这个人很不错，教会有个需要你就掏钱出来，而且一听说这个人是把他家里都变卖了捐给教会，大家自然而然就很有点尊敬，真的很难免。如果你们教会有个人这样的奉献的话，你可能心里面虽然不会公开的鼓掌，但是可能都还是心里面有点尊敬这样的人。亚亚拿尼亚看了以后呢，就很羡慕这种尊敬，所以他的奉献呢，不是在奉献，他是在买尊敬。他的奉献不是给上帝的，他在做生意，他在投资，他在投资他在教会里的地位。所以他一到教会里面，他就说哦，我卖了，然后把钱捐给教会的时候说，这是我全部的财产的奉献。哇，大家就又有一个铁汉，又有一个好汉子，教会又有一个好弟兄。正在高兴的时候，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你欺哄，叫你欺哄圣灵呢？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吗？没有人逼你奉献，教会从来不逼人奉献，没有人逼亚拿尼亚奉献。你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你要给一半，给三分之一，给十分之一，那是你家的事，教会从来没有逼你做什么。但你怎么起这种意念呢？想在教会里面好像取得地位，用奉献取得地位呢？你不是欺哄人，前面说是欺哄圣灵，有没有？这边说是欺哄神。所以圣灵也是神，圣灵不是 power， 有人说圣灵像 electricity， 圣灵不是电，它不是 power， 它是会担忧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是有思想感情意志的三一上帝的第三位的上帝，他是神。所以我们相信就是我们只有一位神，但是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灵都被称为神，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这个三位一体的由来。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也这么说，我与父原为一。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你们可能教会常常有听到，大使命，教会的大使命，但是这个里面包含了一个很特别的三一神的 隐藏的在里面。中文特别在中文里面，在英文你看得很清楚，耶稣说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是单数，你们注意到他的名是单数，不是复数。英文很清楚吧，中文都是一样的，但是英文很清楚， Not in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他是用单数词来表达这个三而一的上帝。这个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三位上帝又是一。这个我跟耶和华见证人在谈的时候，我用这些经文，他们就回去了，可能在 剁下脚上的尘土，不理我这个灭亡的人。这的确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古代的神学家教父们呢，就用这四个词想来表达我们圣经最核心最中心的信仰呢。他们第一个用三位一职 One substance, three persons, 刚才谈到职的这个 substance。再来他是用 consubstantiality, 三位共享一职。它是合在一起的共享。第三个词，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是 perichoresis, 它是谈的是一个互相包容互相内住的意思。它原文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三个信封，可以想象吧，这个不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三个信封，第一个信封包着里面两个信封，第二个信封包着里面的跟外面的信封，第三个信封包着外面的两个信封。有点怪了，你的思想已经开始被 stretch。 这是原文，他们希腊人所要表达是一个 互相包容互相内住但是不混合的上帝。他的三位不会就变得混合在一起，好像我们在调化学物品的时候会混合，他没有混合，但是互相包容互相内住。另外他用这个 ontological trinity， ontology 是不是 oncology， oncology 是癌症，对，有点差别呢。Ontological Trinity 表达的是 Ontology 这个词是在哲学里面用的是一个表达，它不但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真实的，它是实在的存在的意思，它是实体。那所以有些东西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可以想象会飞的大象，你可以想象会飞的大象，但它不实际存在，它不是 Ontological Existence。 你可以想象会跑的大象，那就是一个让他拿出实际。所以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他本体的不分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并没有跟三一神分离，并没有完全的分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都还不是一个本体上的分离，他是一个 economy 分工的分离。这在神学里面都很清楚的表达，也就是父神是预备救恩的，他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圣子耶稣来施行了救恩，不是圣父来死在十字架上，是圣子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诞节要到了，我们在那边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这位来到我们当中这位小婴孩不是圣父变下来的，是他的第二位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死在十字架上的是那一位第二位的儿子。所以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来完成了救恩，圣灵来施行救恩。今天我们能信耶稣不是我们很聪明，真的不是，不是我们想通了，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如果真的是我们很聪明，你唱诗的时候不用感谢主，是吧？你唱一些别的诗歌，我真聪明之类的诗歌，我真伟大，不是主你真伟大，主我想通了我真伟大。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主是我想通了，我信你，我投你这一票。主说好高兴你终于投我了。我们来，我们能够认识主认识神，是圣灵感动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是我们认识了他。所以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来完成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圣灵来不断的在我们当中施行救恩，感动我们，医治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认识他，使我们读得懂圣经，这全都是圣灵分工。所以这三位的分工非常重要，当我们在谈圣灵充满的时候，甚至也要特别注意到圣灵的分工里面有这个使人得救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人得救使人灵魂苏醒的这个工作， 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圣经对我们的神有什么样的描述呢？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第一个，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神是爱，这是教会里面最常所提到的这个神的特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但是这个词要很小心，神是爱不代表爱是神，有差别哦。上帝不是丘比特，他不是爱神，他不是你有事情的时候就来找上帝说我很喜欢那个女的，不知道他是不是 single， 不知道他是不是 available， 让他爱上我吧。你如果你想象的上帝是这种的溺爱的上帝，甚至是圣诞老人式的爱，我不太乖，但是主你懂的，你体会我的苦，那你还是能饶恕我，你还是会给我礼物的。我们有时候想的爱是这个爱，所以神是爱是由神自己来表达什么是爱，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爱来想象神是怎么样的爱。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约翰一书甚至告诉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就是爱了。甚至英文告诉我们 by this we know love， 透过这个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就像我们用 ruler， 我们用尺来量什么是长度一样， by this we know length， 圣经告诉我们 by this we know love， 上帝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这就是爱了。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但不是单一的。他的三位之间的爱是永恒，是爱的真意、爱的标准和爱的源头。上帝的爱不是一个自恋狂的爱。我们的神在永恒里面还没有造人前，就是活在三一的彼此相爱中。爱绝对要有对象，所以上帝的爱不是这一个自恋狂的爱，他不是希腊神话中的叫做 narcissus。也就是英文直接翻成自恋，后来就变成水中文翻成水仙花。他的神话就是这个人呢，这个美男子呢，有一天到了水边，看到水中的倒影，就爱上了自己。爱上自己之后呢，就离不开了，然后后来就死在水边，他旁边就长出一朵花来，叫做 Narcissus。 这是希腊的神话。我们的神不是自恋狂，他神是爱的时候不是自己，我 I love myself，它是一个上帝对子的爱，子对圣灵的爱，圣灵对父的爱，父对圣灵的爱，它是三方面的彼此的相爱的一个永远爱的团体。这是圣经里面谈到神的爱。神的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又告诉我们，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尊敬、爱、谦卑最美的表现。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愿主父，愿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这些里面的耶稣的谦卑来。你知道耶稣是谁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大可以这么跟父祷告，爸，你知道吗？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想了很久，这十字架我不上了，爸，你懂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他是不是道路、真理、生命？是。但他居然跟父说：“你怎么吩咐我，我怎么行。”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没有这种谦卑？还是我们都有一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懂的。我们是如何来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子谦卑的榜样，他从不与神为同等为可强夺的，这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他虽然是第二位的上帝，三一神的第二位，从来不自夸，圣灵更是从来不彰显自己。圣灵来的时候，圣经里面很少有提到对圣灵直接的祷告，不太多，不是完全没有，不太多。因为你就看到这三一的圣灵，三一的上帝，他们总是在彼此的推崇，你更好， 我听你的，荣耀归给你。他们不是自私的自恋狂的上帝，荣耀归给我耶、yeah, 都是我的。如果你读圣经只看到这种自恋狂的上帝，你看错了，这是圣灵启示的圣经，荣耀归给坐天上的宝座的羔羊和父神的时候，你知道没有，连上帝都不自己夺取荣耀的这样的上帝，这是很美的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的相爱也是该这样，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家里的霸权。虽然上帝在圣经里面把男人当作做头的，但是并不代表他是男家中的霸权霸主。做头就是负责，什么是负责呢？就是事情搞砸的时候你负责。我们家小朋友到别人家里面做客人的时候，把什么东西打翻了，谁亲？虽然我在家里面会教他亲了，我会 叫我们家小朋友来亲，教他学习收拾后果，但是通常到别人家里面还是爸爸负责。这就是头，事情搞砸了呢是你负责。别，我知道 我知道男人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老婆的错。 You did it I did it too。 我们都干过这种事，什么东西不顺利就是老婆，你说哎，你是怎么搞的，直接就骂起来了。那这不是圣经里面头的意思，就看到圣经里面头是由上帝自己来表达的，它里面的爱的彼此的推崇，彼此的相爱，它留给人之间真正的爱。我们一开始谈到这种无私的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这种彼此的沟通交流的时候，是从圣经里面这位三一神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圣经对我们神还有什么其他的描述呢？然后描述再来有，他是蛮有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出埃及记34:5，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这是上帝又有威严又不乱掉原则，但是又充满了怜悯的上帝。他的宣告说 I am, I am,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他不发怒，但是他不随便发怒。这也是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最需要学习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孩子会犯错，但是我们希望不要在儿子孩子面前成为一个轻易发怒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 by the way, 如果你发现你最近很轻易发怒，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你很久没灵修了，你很久没祷告，你很久没读经了。所以如果你是轻易发怒的人呢，是有原因的。但我们的上帝虽然他对罪是追讨的上帝，他却不是随便轻易发怒。你不能挑战上帝，上帝就很生气，就下来跟你打架。很多人只有这种感觉，上帝下来，你真的出现了，下来我跟你拼。然后上帝就是被你一激将法就下来了，好，你说了我就下来了。你以为上帝是这么可以玩的吗？很多人觉得我不信有神，你看我叫他来他也没来。上帝不是轻易发怒的上帝，但他必追讨我们的罪。但在整个追讨里面呢，他却留下了许多恩典慈爱怜悯，他赦免我们，他乐意饶恕我们。乐意饶恕就是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说主赦免我，我错的时候，主已经 ready 准备好，英文翻成 ready to forgive, 准备好要饶恕你了。所以当你跟人道歉，通常我们跟人道歉的时候都是，比如说假如啦，假如在一个不太常发生的情形下，你的老公跟你道歉，我说不太常发生或者几乎没发生过的情形下，假如哪一天圣灵感动他跟你来道歉，跟妻子道歉，请问你是 ready to forgive 吗？你是乐意饶恕的吗？ 还是哈哟，居然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居然他会道歉，你不但不接纳他的道歉，你还数落他。如果上帝这么对待我们呢？你回来跟主认错了，主我错了啊，还知道回来？你下次敢不敢回来？每次你到主面前，主就数落你一顿。我不是说上帝是不发怒，但是他实在不轻易发怒，乐意饶恕人，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上帝的本质，他的本性，他的位格，他的品格，该慢慢的改变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一切应该慢慢的被上帝而改变。三一的神绝对不是理性上神学上的一个讨论，它绝对是我们生活上灵修上完全必要的。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我自己的努力为中心的。我认识上帝，我慢慢被改变，不是我慢慢改变自己来认识上帝。这是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强调，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切的认识上竭力认识耶和华。圣经对我们的神还有什么其他描述呢？帮我看下一章，是不是我按到什么？有几样讨论应用和讨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组，但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在你们家里面，在小组里面有一些讨论。第一个，我们基督徒不该因为难以了解三一论而逃避它，因为这是圣经上的启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以前听过三一论没有，还是比较含糊的，有人带过去，那甚至有人会给你一些的例子，比如说上帝像水啊，有三个状态啊，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例子？都不是很完整，所以我没有给你那个例子，这些例子不是很完整的能表达。但是的确我们需要认识这位三一的上帝。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对父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在圣灵里祷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圣灵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向父来祷告。所以这应该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而且需要有一点讨论。那好，我杨传道也可以带你们有些这些方面的讨论。第二，你对三一神的认识有没有改变你对祷告和敬拜的看法呢？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你的想象，你脑海里的 imagination 是什么？想象是什么？是三一的吗？第三，你有没有把你对坚定长久的友谊和永恒的爱的渴望根植在三一神身上呢？还是你把这些都渴望放在人身上？人真的没有办法给我们我们要的爱，不论是从父母、儿子、伴侣，你的人生的伴侣，没有一个人能可以给你上帝这一个永恒的爱，没有。所以你当把人的爱提升到神的爱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第一个是你会很失望；第二个，那个人会受不了重担，受不了你的压力。如果你把你的儿子当上帝，你希望他将来回报你、爱你，然后你投资，不断的在他身上投资。我可能会告，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希望越大，他的压力越大，你可能失望也越大。这一个爱，你对这样子的爱的渴慕，应该是根植在这三一神身上的，由这圣父、圣子、圣灵的爱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来学习爱，来认识他。在我们一切的信仰崇拜里面，我们需要这认识这位三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是瞎眼的。耶稣，我们也来到，透过圣灵来到你的面前，像那一个血漏12年的妇人一样，来抓你的衣角。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说，主，你能医治我们。主，你来医治我们的家庭。主，你来医治我们的心。主，我们今天也许有些人需要第一次的跟配偶道歉。圣灵，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享受三一神之间的爱。主，我们在人前侍奉有什么用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虽然可以唱诗，虽然可以好像过着很好的生活，但我们回到家里面，如果是活在困苦里、痛苦里、争吵里，我们实在很痛苦。主，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医治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家庭。父神，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在这圣诞的佳节，我们谢谢你把你的儿子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借着得救。主，我们人间没有这样的爱，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爱。主，我们再爱任何一个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儿子给他，但你却把你的儿子给了我们。谢谢耶稣，谢谢圣灵，谢谢我们天上的父神。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